我们首先欢迎有两位，有几位远道的朋友，有郑牧师和刘牧师在我们中间，我们特别欢迎你们。不过两位牧师在这边让我感到压力颇大。好，先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也谢谢你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个主日的清晨在你面前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柔软，能够接受你的真理，接受你的教导。求神你祝福我们下面这段时间，也赐给孩子一颗受教者的舌头，让我们传讲你的话语的时候有来自你的感动。求神你祝福我们下面这段时间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同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大家请坐。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大家说耶利米是哪个支派的人？好，我听到很大的声音是利未，但是当班长把这个上节课那个考试结果告诉我的时候，我觉得作为老师我觉得好像很难过，因为超过一半的人把那个题答错了。我想很多人应该答成了那个便雅悯支派的，其实像刚才大家讲的一样，他是应该是利未支派的，因为他是一个祭司，所以我们学过律法书的话应该知道说祭司的话一定会出自于利未支派。但是他开头讲说是便雅悯地，是因为这个耶利米住的这个城，这个亚拿突城在便雅悯他的这个封地里面去，但是呢他本身他并不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他是利未支派的人。我们前面学律法书知道说虽然有十二个支派，但是利未他是十二个支派之外的，他没有封地。我们其实通常讲十二个支派是指那些已经拿到那个地的那十二个支派，但是利未支派呢是特别分出来的，他们没有地。但是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应该有给他最初给了他们四十八个城给他们住，这些城呢散布在十二个支派的他们的地里面去，所以这个亚拿突城呢就在便雅悯地里面，所以呢耶利米呢他应该是利未支派的人。好，我们接着看我们下面的内容，因为我们上次有这对耶利米书一个概述，所以花了很多时间，所以我们上次进度比较慢，我们尽量今天的把它再找回来。我们上次看到了第一篇信息的前半部分，因为牧师在里面在讲义里面用这个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或者临到耶利米说来作为一个自然分段的这样一个办法。那么我们第一篇信息呢是从第到二到六章这篇信息的主题呢是被盗的儿女回来吧。我们前面看到了第三章和第四章，第三章和第四章在这个圣经中是很经典的来解释这个悔改的这样两段篇章。这里的经文来用人间最亲密的两种关系，夫妻关系和父子之间的关系，来看到神就像一位很宽容的一位丈夫来等待这个变心的妻子回头，也像一个很慈爱的父亲来看到这个悖逆的儿女归回。所以这里面的悔改就是来舍弃你原来的这个背离神的道路，而重新回过头来归向神。我有插过去，我有插这个东西就不会出来。这里面有一部分经文来谈到了说这个罪的结果，说罪是有后果的，它是有自我惩罚性，就是这个罪本身不用神专门去惩罚你，这个罪本身就会带给我们惩罚。所以第二章第十九节就这里谈到说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你被盗的事必责备你，在第 在第四章第十八节也说，你的行动、你的作为招惹这事，这是你罪恶的结果。罪的另外一个结果是说，我们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在第五章第二十五节谈到说，你们的罪孽是这些事转离你们，你们的罪恶是你们不能得福。这里的这些事讲的是二十四节里面的秋雨春雨之福等等，就是我们知道说罪使我们跟神隔离，那么神给我们的所有的祝福也自然就不会临到我们。罪的另外一个结果是让我们的祷告不能蒙神的垂听。这里面看到说，当犹大人他拜偶像去求假神的时候，当灾难来临的时候，这些假神并不能帮助他。但是很不幸的是，当他们再去转过头来求真神的时候呢，真的神也不听。所以二章二十八节说，耶和华说，你为你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呢？你遭遇患难的时候，叫他们起来拯救你吧。所以这是我们犯罪的结果。这一段经文里面还谈到了神眼中的愚昧和贫穷，因为牧师的讲义里面已经写得很清楚，就很快的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在第四章二十二节说，愚昧就是不认识神，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他们有知识行恶，却有智慧行恶，没有知识行善。神眼中的贫穷就是不晓得神的作为，说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是愚昧的，因为他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我们神的法则。在大家留心一下第五章的第二十二节，其实这句话你看完之后会觉得，这话怎么讲？说耶和华说，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这句话读完之后，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感觉啊？就是说，神来问这些人说，哎，你们怎么就不惧怕我呢？我不知道，就说一个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神，他前面后面怎么讲的？说我以永远的定则，以沙为海的界限。他就说，这神是一位很伟大的神，他为这个自然界设立规则。我们看到说，他的连这些水都不越过，是一个创造万物的真神。但是呢，神发出这样的一种感叹，说你们怎么就不惧怕我呢？你们怎么就不怕我呢？神似乎就想不明白，说为什么人就不惧怕神。所以就看到说，犹大人的恶已经到了什么的程度，神一直不停的在派遣先知给他们，但是他们就是不惧怕神。再看三十一节讲说，就是先知说假预言，祭司祭他们把持权柄，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就是这里面我们看到说，到了一种程度是，就是属灵的领袖、宗教的领袖，他们在讲假话来不传神的真理，而百姓也到了一种程度呢，他们也喜爱这些事，就是他们对假的东西已经习惯了，他们习惯了谎言，习惯了这些人的假话，习惯了虚假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当耶利米他当去传神的真道的时候，传神真正来的神的预言的时候，他的阻力为什么这样大？因为上至宗教领袖，下至一般的百姓都一起反对他，这就是耶利米面对了极大的困难。我们这一部分我们就先看到这里。我们说自然分段法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开始，那么从第七章到第十章呢是第二段信息，这段信息的主题是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就是这段话的背景是因为当时他传这段信息的时候，还是那个约西亚王还在位，当时我们知道说约西亚王他掀起了一个宗教复兴的运动，就是说重新恢复敬拜的这个秩序，然后又独立法书。但是呢，当时的情况是因为当时是 前面那个积习太深了，所以这种改革只是流于表面，就是说真正的就是大家只是有了这些宗教的行为，你去敬拜去读律法书，但是呢百姓的心并没有真正的归向神，他只是习惯了这些宗教的行为，并且这些宗教行为呢带给他们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他觉得说我只要去做这些事情就好了。而神让耶利米现在做的一件事情是，你要到去圣殿的门口去跟这些人讲说你们做这些事不够的，并且这些事并不是神真正想让你们做的。所以第四节所以就讲到说，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而神真要做的是下面的事情，说你们如果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坦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说这是神真正要我们做的，而说不要只有这种表面的宗教的行为，而是真的是在你的内心里面去归向神，真的是在你的生活中去把神的真理行出来。如果接着往下看，就会看到，如果看到第十节的时候，你会看得会更清楚，说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就如果看英语的话，是讲说是讲你们自由了，说是 we are safe， 就是我们安全了。那安全干什么事呢？就是 safe to all these detestable things， 就是你们安全去做这些可憎的事吗？就是说你看见说这些人说他觉得说我去圣殿去敬拜神，那我就可以安全去做那些神不喜悦的事情，就是这是一种很荒谬的一种逻辑。其实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同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那我们中有没有人说觉得说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我们已经买了一份最好的保险了，那我就可以随便去撞车吗？我就随便去开快车，可以去触犯法律吗？绝对不是神的心意。其实当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说得很清楚，这个弥赛亚要来的目的要让我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神拯救我们的目的不是让我们更多的犯罪，不是说我们有了保险我们就可以去更多的去犯罪了，恰恰相反，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从罪恶中真正的罪恶中出来。但是这些犹太人他们去敬拜神，他们的目的竟然是为了更多的去犯罪，这是一种很可怕的一种逻辑。但是在今天我们同样也要学习说，我们有了救恩的目的不是说我们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去犯罪了，觉得说神的恩典让我们去犯罪，而是说神真正的心意是让我们从罪恶中出来。那么接着往下看到第22和23节，这我们看到说第七章的说，我将你们的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那日，翻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他们，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我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神有没有吩咐翻祭平安祭的事情？有没有提说？其实有提说，并没有。那神在这到底在讲什么？那神在说谎吗？明明说了吗？律法书这么多，并且也不讲了一件事情吗？还讲怎么做会幕等等，其实做了很多事，说了很多话。但是这里神借耶利米说，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事，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做你们的神，你们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一切道都可以得福。这里面现在我们要从属灵的角度去来看这件事情，神很显然他是吩咐了这些献祭的这些事情，但是这里讲没有讲，只讲这一件事情，是在讲说如果你做不到这些下面这些事情的话，这些翻祭平安祭的事情那就不要谈了，就说就跟没讲过是一样的。所以说从这里我们看到说神真实的心意，我们来说我们献祭我们做那些敬拜的事情的神真实的心意在哪里？只是让我们去做这些事情吗？当然不是， 而是透过这些事情让我们去学习如何顺服神，如何能够敬畏神。所以这里谈到说是神真实的心意是让我们去能够顺服神，能够去做神的子民，他是做我们的神，这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就是他不是说只是帮我们从暂时的困难中救出来就完事了。其实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有一天你路过一条河，里面有一个人在里面要淹死了，你把他救上来，你发现这个人你跟他也不认识，但是你就把他送到医院或者交给警察你就走了。但是又有一天你就把这个人救上来，发现哎，这个人是你失散多年的儿子，你正在找他，你救上他之后你就把他送到医院就好了吗？当然不可能，你必须要跟他相认，对不对？你要跟他建立一种关系。而神拯救我们心意就是要不仅仅是让我们从灾难中救我们出来，而是要跟我们建立一种关系。所以说其实这是神真实的心意，我们做神的子民，神做我们的神，那就是我们要建立一种关系。但是我们谈到关系的时候就应该知道说，关系其实我们刚读完这个上过门徒班的人都知道，做耶稣门徒是要做什么事情，要建立，就是要建立关系嘛，个人的终生的顺服的，对吧？因为关系必须是一种持续存在的一种状态，关系不是说我今天有明天没有。所以说关系最重要的特点是你要是一直存续下去，这是神对我们真实的心意。我们不是只是行这些宗教的行为，而是要跟神建立一种恢复一种关系。我们看到第八章，我们来看到说这里谈到一种叫假的智慧。第八章第八节说，你们怎么说我们有智慧，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看到文士的假笔墨弄虚作假。就是当时犹太人他有一种很就是他们有一种很自负的一种安全感，觉得我有神的律法，因为当时确实是神的律法给了犹太人，但是他们觉得有神的律法我就够了。但是你有律法和把律法行出来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就像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本圣经一样，每一个人现在你都可以想要拥有的话，都每个人都可以有一本圣经。但是并不是说你拥有圣经的人就有了救恩，并不是表示你就是成为神的子民，而是说真正的是要把这些律法，把这些神的真道能够行出来，要遵行才是真正的智慧。我们接下来又看到说，从先知到立士都行事虚谎。第十一节说，他们轻乎乎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所以这里看到说，当时犹太人他们的那些先知或者祭司，他们为了取悦这些百姓，他们做一些虚假的话，他们去，我们讲说忠言逆耳，但是这些人全是用一些假话来去闻过是非，来去传发出一些虚假的信息，所以呢告诉这些百姓平安平安，实际上他们没有平安。但所以当耶利米出来时候发出一种不同的声音的时候，他就遭到了很大的攻击。我们前面也看到说，这些百姓已经习惯了这些谎言，所以有人说真话的时候呢，他就受到了很大的逼迫。所以当耶利米就发出这样的一个感叹，第二十节说，春秋已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这是一种很伤痛的一种哀叹。就是耶利米他是一个很热爱他的国家，热爱他的人民的一位先知，他的心里有很大的负担，想要拯救自己的民族，但是他看到这些犹太人对他的传真话的时候那样的抵触，那样的逼迫，他就发生这样的很发自肺腑的一种伤痛，说麦秋已过，夏令已完，但是我们还没有得救。这是很伤心的时候。我们说神的恩典，神的救恩是有时间的，所以说圣经里讲说，我们当趁着可寻找的时候，我们要去寻求神。所以第九节我们看到耶利米这里发出了最大的哀哭，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睛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的百姓被杀的人昼夜哭泣。这就是因为这句经文，耶利米被称为哀哭的先知或者流泪的先知。其实这里面看到一位 真正的先知，他是真正的关心这些百姓的疾苦，这些百姓的前途的，而不像那些假先知只是为了取悦这些百姓，而真的不考虑这些先知这些百姓的他们的结局是什么。但是我们看到说这位是真正的先知，因为他真的是在人和神之间把神真实的心意来传递出来，来真正的是来拯救这些百姓。所以从第九章耶利米继续在来预言神要对他们的惩罚，来阐述这些犹太人他们的罪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在23节里面，这里谈到了应该以什么样的来夸口，说智慧人不要用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用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用他的财物夸口。其实这话就听起来就跟我们一般的生活常识就很怪哦。那我有智慧人，我不以我的智慧夸口，我以什么夸口呢？那我勇士，我有利息，我不夸口。我财主，为什么我是财主呢？是我有财富。那我，但是我又不能以我的财富夸口。那神要我们夸口的是什么呢？24节说，夸口是因为他有聪明，认识耶和华，并且知道神的心意是要去实行慈爱、公平和公义。这样的才是神喜悦的，你真的应该夸口的是这些。好，我们继续再看25和26节，其实这两节也是很宝贵的经文。耶和华说，看到那日子将到，我就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就是埃及、犹大、以东、亚门人、摩押人和一切住在旷野剃周围头发的，因为列国人都没有受割礼，以色列人心中也没有受割礼。其实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什么是真割礼，什么是假割礼。说犹太人受过割礼，但是25节讲得很清楚，说他们的心没有受过割礼。那真正的割礼不仅仅是身体的割礼、外在的割礼，而是你的真的是要除去你心里的罪、心里的污秽，在心里面受到割礼才是真正的割礼。所以在26节说，就把犹大人和这些外邦人都放在一块了，他们在神眼里似乎是一样的。埃及、犹大、以东、亚门、摩押人，犹大本来是神的选民，但是当神把他的选民跟这些外邦人放在一块的时候，说这些人跟那些没有受过那个肉体的割礼没什么区别，因为他们的心里都没有受过割礼。而真正的神说喜悦的割礼是在你心里没有受割礼。我们大家把圣经往后翻一下，我们就看一节经文好了，就看，因为罗马书那部分大家都很比较熟悉，说他的真犹太人的问题。但是另外一节，他哥罗西书的2:11，这里面也谈到了割礼的问题，其实对我们今天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哥罗西书2:11，好，这里面讲说，你们在他里面，他当然指的耶稣，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就这些经文就写得很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割礼。人手所行的割礼不是真割礼，这是外在的割礼。而真正的神所写的割礼是基督耶稣使我们脱去肉体的情欲的，在心里面的割礼，这是真的割礼。所以说，就说你表面的这些宗教行为在神眼里算不得什么，而真的是我们要去除去我们心里的污秽。第十章这里面是一节段颂赞神的一段经文，这里说这里面有说耶和华也没有比你能力更大，这里面跟以赛亚书里面40是很可以媲美，就说用了对神颂赞。所以这部分大家可以再记好读一下。我们接下来看第三篇的信息，就是说从11到第13，我们就按照这个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这样的四段分段话。那么这段话的主题是在讲约，讲守约施慈爱的神。这 这一段一开始第二节就在讲说，当听这约的话，这是耶和华让耶利米告诉这些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当听这约的话。那这约是在约的内容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在第四节里面说，这约是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炉的那日吩咐他们的，那个时候立的约，就是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也做你们的神。所以这跟我们前面看到第七章那个经文是很像的，就是一样的，就是这是神给我们立约的内容，就是我们要顺服神，要去听神的话，去行神所吩咐我们的去的事情。然后我们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做神的子民，是做我们的神。就是在开头说，这是一个有条件的一个约，就是说我们要他我们做神的子民，神做我们的神，那么条件是我们要听从神的话，然后照神所吩咐的一起去行，这是一个有条件的约，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属神的人。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首先破坏了神的约，就是十一章下面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讲这些，他们怎么包括从他的列祖开始，第八节说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第九节又说，耶和华对我说，在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中有同谋背叛的事，他们转去效法他们的先祖，不肯听我的话。所以说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背了我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这里在谈到说他们背了约，瑞义在第十七节说谈到说这些人是惹神发怒，是他的自作自受。因为说我们这个约是有条件的约，那么你立约的双方每一方都要去要守约，这个约才能成立。其实关于新约和旧约的阐述，在希伯来书是讲的最清楚的，那里讲到说旧约有瑕疵，才所以才有了新约。那我们说圣经讲为什么旧约的瑕疵是在指什么呢？是这个约本身不好吗？是这个约有问题吗？其实这个约本身没有什么问题，而是只是因为守约的一方他没能够守约，所以我们才讲说是旧约有瑕疵，这里有新约。那是因为犹太人他们不能够守约，所以他们首先背了这个约，所以这个约自然就不能成立。所以这样他们的很多惩罚，神的公义的审判临到他们，说是他们自作自受，是因为他们首先破了背了这个约。那么从第十八节到二十三节是很特别的经文，牧师称之为天伦六闻。因为我们这里面看到说耶利米跟神之间的一部分交通，一部分祷告的内容，就是看到耶利米，就是他很真实。就是我们前面一开始就是谈到说耶利米书是一个很特别的书，因为在所有的先知书中没有一个先知像耶利米这样这么充分的表达出他，就说他的感受，他跟神讲话，他有什么就讲什么，所以说他很坦诚的来袒露自己的心里的情绪，他的情感。所以圣经中一共有六段这样的部分，这是第一次。这里面讲的是说他被他的家乡的人亚拿突人所逼迫，他们这些人甚至想要杀他，然后他跟他讲，这是记述在这个地方。然后神的回应是说到就比较对这些人必被刀剑所伤等等，这是从正面来告诉耶利米说这些人要逼迫你，要生下杀害你，他们的结局是不会好的。那么从十二章开始的这一头呢，是另外的一个叫天伦二问，就第二次他跟神来理论，来争辩。争辩的内容是什么呢？说恶人的道路为什么横通。其实这个问题是我们也经常面对的事情，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以前带那个诗篇的时候有这样的问题，在七十三篇的时候诗人也是在问神说为什么恶人横通，想不明白。因为一个人忠心侍奉神，他的结局看上去还不如那些作恶多端的人，他们横通。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也经常会面对到的一些事情，我们会同样的困惑。大家是否还记得在七十三篇里面诗篇里面那个时候神是怎么回答那个诗人的问题的？ 那个里面就说，其实后面谈到说，那个诗人去圣殿里面去祷告去沉思的时候，神在异象中让他看到说，那些恶人在将来神会把他安放在华地，说看到他们的结局实际上是很悲惨的。甚至那是，所以那个诗人当时从那个神给他看到的这个，从永恒里面去看人的结局的时候，从里面得到了安慰，说他的恒通只是暂时的，只是一时的，当从永恒里一看的时候，这点恒通已经算不得什么了。所以那个诗人得到了很大的安慰。那当耶利米今天同样问神这样的问题的时候，神的回答呢却是完全不同的回答。其实这也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体验，就是我们不同的人拿同样的问题去问神的时候，神给我们的答案并不一样，这是一个 case by case 的情况，经常是。那神的回答是什么呢？第五节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觉累，怎能与马再跑呢？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呢？这句话就是说，神并没有从正面来回答耶利米的问题，并没有说哎，为什么恶人能够恒通，也没有给他讲说这些人的结局到底是什么。神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说，向耶利米发出挑战，说你应该以更大的能力来去胜过这些事情，就说这些事情跟你将来受的逼迫，这些都已经算不得什么，你应该有更大的能力去胜过这些。所以说与马再跑，就说你现在跟人一起走路还不行，那你跟马再跑怎么再跑呢？所以你在这个好路上走路可以，以后你要是在这种丛林里面走路怎么行呢？就说他让耶利米也有更大的能力去迎接这些挑战。这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应该从神那里汲取更大的能力去来胜过这些事情。十三节开始就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让耶利米去拿一根这个树腰的带子，然后呢让他去一根，让他带着先系在腰上去，然后呢然后又把他放到那个伯拉河的那个石头里面去。其实伯拉河很远，就是他是在那个两河流域那边，不知道他走过去要花多长时间，然后又让他去看，然后就已经坏掉了。那么这个神让耶利米做的这件事情的用意是什么呢？就在主要是在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在讲这些事情，说就是这些犹太人他们不肯听我的话，按自己顽梗的心而行，侍奉假神，所以他们也必向这腰带变为无用。这个腰带本来是贴在身上的，那它是有用的，如果一旦离开人的身子，如果放在这个水里面的时候呢，就烂掉了。这个是就他就来比喻这个象征这个选民，这个犹太人他们就会像这腰带一样变为无用。其实如果我们说从这个章的这个部分信息的主题的约的角度来看的话，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神的约，所以在神的眼里变为无用。所以后面第十五章到第十五节到二十七节是在讲他们这些人怎么不守约。所以第二十五节说，耶和华说，这是你当得的，是我量给你的份，因为你忘记我，依靠虚假。所以这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毁约在先，好，我们再来看第四篇的信息，是从第十四章到第十五章，这里论到了这个开头是说耶和华论到干旱之灾的话临到耶利米，就是当时因为在犹太地发生了干旱的这样的一个灾难，然后耶利米为这件事情从神那里得到了神的启示，就是说就是人的罪往往会影响到这个跟自然的关系，其实神有时候也用这种自然的灾难去来显示他的审判，他的公义。其实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事情，心里面也有。不过当然这里面很清楚， 所以说第七节这是耶利米的话，说耶和华有我们的罪孽做见证，告诉正告我们，还求你为我们的名的缘故行事。就是说我们多次被当时得罪了，你说这里是个这个旱灾是因为罪的缘故，但是我们在就是在实际生活中的时候，我们不要去论断，就说当有了灾难之后你就说啊，这是神在惩罚你。其实我们前面看到说罪的自己结果会惩罚我们，其实我们这个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地球是在创世纪一开始，当人始祖犯罪之后，神就讲得很清楚，说这个地已经受到了咒诅，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地已经不再是神最初创造的那个地那样的完美，它已经受到了咒诅，就说它里面完美好的东西已经受到了一些破损，就是这个地球会经常会发生一些自然灾难。所以说有些灾难就是说它就是这个已经受了咒诅的地自然发生的，是我们也是我们罪的结果。但是我们有时候就特别讲说这个罪这个某个灾难是你就是神在惩罚你的时候，我们讲这些话的时候就要很小心一点了。所以第八节我们看到耶利米在讲说他向神求的时候说，你为何在这地像寄居的又像行路的止住一宿，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先知心里面对神的这种渴望，他希望神能够不要只住一宿，而是多住几天，多跟我们同在。但是因为罪的缘故，神其实是要离开犹大了。从第十二节我们看到这个这些假先知和他们的信息，这些假先知说你们必不看见刀剑，也不遭遇饥荒，耶和华要在这地方赐你们长久的平安。就这些假先知就是为了讨好人，那么他就说一些这些人爱听的话，那么他实际上并没有从神那里得到真的预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利米当讲出跟他们完全不一样的话的时候，这些人是多么的反感。所以这也是对我们今天在传福音或者跟别人去讲圣经讲神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做。我们只是为了讨好人，还是应该去真正的把神真实的信息来传递出来。所以从十五章继续来讲这个对犹大人的罪的审判。所以第四节说谈到说犹大人会在天下万国中被抛来抛去，都因犹大王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从第十五章第十节到二十一节是另外的一段耶利米跟神之间的对白，他为自己受的逼迫向神来质疑他，因为他自己是他说，所以他讲说我素来没有借贷与人，因为他说我没有办什么坏事，但是为什么我会受到这样的惩罚呢？人人都咒骂我。那神的回答说，我必要坚固你，使你得好处，灾难灾祸苦难临到的时候，我必使仇敌央求你。所以这是神的给他的应许，给他坚固他。然后接下来就说耶利米显出他这种软弱的一方面，就是说所以说继续说我的痛苦为什么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什么无法医治不能够痊愈呢？而神的回答是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的面前。所以这里归回的意思就是 要到耶利米，还是到神面前去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不足，这样的你就能够来接着继续的侍奉神，然后胜过这些逼迫，然后你就能够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可以变得，我第二十节说，我必使你向着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攻击你却不能胜你。所以这是神在祷告中，神来坚固耶利米。第十六节是一个很著名的经文，是在讲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呢，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你为名下的人。耶利米在他的一生中，特别是在他蒙召做先知的这四十年中，他的命运跟整个犹大国的命运交织在一起。这个国家是一个动荡的国家，是一个亡国前的衰败的国家，而耶利米自己的命运，因为他蒙召做先知传讲神的真话而受到了很大的逼迫。他的生活中他没有很多的朋友，他也没有，我们后面看到说他也没有亲人，所以他一生中其实他最大的安慰，他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实际上还是来自于神的话语，来自于跟神祷告的时候神所赐给他那些话。所以这里面看到说，耶利米对神的话的那种渴慕，就说我当食物吃了，就是他这是他最大的安慰，让他的心得到最大的喜乐，最大的帮助的是就是神的言语。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我们也能够像耶利米这样，能够把神的话当言语吃了，真的是成为我们生命的粮，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得到造就。从十六章到第十七章又开始另外一篇信息，就是苦难与安慰。就是这里面他讲到了这些犹大人的灾祸，然后也给了人很大的安慰。一个是开始就在讲说，要耶利米不要呢，你在这个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因为神知道说这个地就要被毁去，然后这里的人会被杀或者被掳，就是说，所以你当娶妻有你的家庭的时候，你在动乱的时候，动荡的时代，这个家庭不单不是你的祝福，其实反而成了你很大的一个负担，你要面对生离死别，要去做很多的事情。所以这里面让耶和华让耶利米呢，就说不要娶妻，不要生儿养女。所以接下来就谈到了这些人的罪和神要给他们的审判。所以从第十四节开始呢，就看到了有两次的拯救，两次的上来。所以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之地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到他们到的各国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这里面在讲什么？就是他们一开始的时候说，他们在想的时候是神从最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上来，现在呢说以后呢，神虽然是在预言说神还会把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其实就是讲的是巴比伦，从那个地方呢还要把他们再带回来。其实这本身是一个神的应许和安慰，就是说神的审判虽然会临到，但是神的恩慈与神的严厉是并行的，就是神审判之后会留下渔民，会仍然会把他们带他们从巴比伦那边回来。二十一节是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知道，就是这一次使他们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他们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了。其实这是一个很无奈的一段话，就是在讲说神要借着这样的审判让这些人知道神的能力，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我相信这绝对不是神的心意，神不愿意透过惩罚他的选民，他的儿女的这样的方式来知道神的名。其实就跟我们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不是说希望说惩罚孩子一顿，让他知道啊，我是你的父亲，你应该敬畏我。 其实我们同样我们在生活中也不要有透过这种方式才知道神是神。所以17节第五节到第八节是一段很美的一段经文，这个跟那个我们前面在诗篇里面看到的是很像的。所以这里第五节说，倚靠人血肉的臂膀，心中离弃耶和华的人，那人有祸了。所以那个人就像沙漠的杜松。然后从第七节就马上一个对比，就说倚靠耶和华，那前面是讲的是倚靠人的臂膀，那现在倚靠耶和华的人呢，那人就有福了，他就像树栽在水旁等等等等。就是这个就是很像那个跟那个诗篇里那个话是很像，就是对比，就是我们看到说倚靠神的人他是何等有何等样的福分，就像一个水栽在溪水旁一样。接下来是也是第九节是一个很著名的一段话，在讲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里就是让他看到说人性的恶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又说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的人性的里面应该有神的良善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我们良善的部分被亏损掉了，被遮蔽了，或者被损坏了。但是我们现在的罪让我们的人心变得很诡诈。从第十七章的第十二节到十八节是另一段耶利米跟神之间的一段对话，这部分是以这个我们称天人第四问，这里面是在讲，实际上是耶利米在向神表明他的心智，就是他在讲说，虽然那些犹太人很多人离弃了神，但是呢，耶利米呢，他说他不离弃神。至于我，那跟从你做牧人的职分，我并没有急忙离弃，而是他要跟随神，并且在十四节讲到说，耶和华呀，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求你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你是我所赞美的。所以这里面耶利米也在向神来支取能力，求神来帮助他，然后这样能够更好的跟随神。从第19节到27节是在讲这个一段这个关于安息日不要担担子的一段经文。所以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站在平民的门口，就是犹太君王出入的门，又站在耶路撒冷的各门口，对他们说，第21节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其实这个是安息日的吩咐，是神最初的一个教导，就是让我们在七日之中能够分别一日为圣，归于耶和华，来归属神。那我们今天来敬拜神，其实也相当于守那个时候的安息日，分别一日为圣日来属，在神面前有好的休息。那这个就是说能够放下一切的重担。不要再担着担子来教会，不要担着担子来朝见神，而是完完全全的，无论身心灵都能够完全的分别为圣，能够在这段日子里能够在神里面有好的安息。第十八节开始到20节是另外一段的信息。这段信息是在讲说是一个耶和华当耶利米去窑匠里面去，那时候他们窑匠呢正在做那个器皿，然后呢看到说这个器皿呢做坏了，他然后又拿这个泥呢去做另外的一个器皿。那第六节在讲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呀，我带你们岂不能照着 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手中怎样。那我们说这句话是在讲神的主权，是在讲说窑匠的手就像神的手一样，神有完全的主权来去这样做。但是我们在谈到神的主权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并不是说我们好像我们谈到神的主权，在神的主权面前就说哦，好像神想做就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当神谈到主权的时候，其实圣经里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是在讲说神的作为不会背乎他的本性，神有绝对的主权，但是神做的每件事情一定是跟神的属性是相吻合的，不是说神有主权我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你接着往下看就会看得很清楚，就是第七节说，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 OK， 这是神的主权。我那他想拆毁这个国家，或者叫拔出这个国家。但是第八又说，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欲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那这句话在讲什么？在讲说那神为什么要拔出那一国呢？是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恶。神断然不会说，虽然我有主权，我不能说这个国家是一个很良善的国家，是一个很遵守神真道的国家，我就把它给拆毁了，绝对不是这样。因为这样会背乎神的本性，神是公义的神，神绝对不会说随意做一件什么事情，他做的事情要符合他的本性。那么到第九节又说，论到一邦一国说我要建立要栽植，但是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那我就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是的，神他有这样的主权，我就是要建立和栽植这个国家。但神又说了，说你要是行的不好，你行眼中看为恶的事，那我就不建立不栽植你了。那这里面其实就显出了神的主权和他的本性的一种统一。他的主权我可以建立栽植这个国家，但是呢，如果这个国家做得不好，那就把这个国家毁去，那就必须要按照神的公义来去审判这个国家。所以说神的公义，神的主权并不表示神是可以任意妄为，而是神他有他的良善，他的公义，他的圣洁来做在做的事情。所以从第十八节到二十三节是耶利米跟神的另一段对话，他在讲说什么叫以恶报善。因为神，因为耶利米他的心意，他爱这个国家，他很希望他的民族能够避免神要预言的这个惩罚，他其实辛辛苦苦的就是要做这些事情。但是呢，他得到的结果就是他的这些百姓还有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就要陷害他，要害他的性命。所以他来用这件事情来跟神的向神发问。不过你会看到说耶利米很痛苦，但是呢他面对这样的逼迫的时候也表现出他的软弱来，因为他是要让神去来惩罚这些人，不要赦免他们的罪孽等等，他讲了很多话。其实这些话有时候让我们想起大卫，其实他在诗篇里面也咒诅他的仇敌，用了一些很重的话。我觉得这些其实我们可以拿他跟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做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到人的软弱之处。因为神说其实他为说让父说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是耶稣是用了更大的爱去来包容这些伤害他的人。这是第这个部分。然后从第十九章，就是让耶和华又让耶利米去做另一件事情，就去窑匠那里面呢去买一个瓦瓶，然后呢让他去到这些到那个门口那边去当着这些这些炼钱，对，去那个打碎那个瓶子，然后呢要给他们讲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照样打碎这民和城，正如人打碎瓦匠的窑匠的瓦器，以致不能胡论等等。就说他那做 要在长老祭司和众民面前把这个瓶子给摔了，然后告诉说你们的下场，你们的结局就跟这个瓶子一样。大家可以想象说任何一个人听到这个什么反应。有一天如果有人在你面前说，在你面前摔一个碗，说你就跟这碗一样，大家都可以理解。就是所以说这些人是很生气的，这就是为什么他有了这个下面二十章马上就有人出来收拾他了。就是这个巴师护尔，他是耶和华殿的总管，听见来讲这些话，然后就把他给打了他一顿，然后把他给抓起来。其实这就是说我们生活中其实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如果说真的有人给你讲一句真话，但是呢又真的又不是你爱听的，又不是你所希望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其实作为人有时候很难接受一些很真的话，因为我们有时候不希望这个话发生。而一从第七节到第十八节是天人六问的最后一问，而这也是耶利米他的最充分的表达出他的内心的这种征战，这种情感，内心这种煎熬的这样一个。所以第八节说讲到说，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讥刺。就是因为我们前面也讲到说，耶利米所面对的是一个从上到下一个败坏了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他们都习惯了听讲预言，习惯了听让他们高兴的话。所以当耶利米出来来传讲，让他们听了不高兴的话，就像摔瓶子这样的事情一样，他们的这种反应是很正常的，他们去凌辱他，然后许多人都来逼迫他。第十节特别说，就是我知己的朋友也都窥探我，怨我跌倒。他本来的好朋友也都离开他去了，就是他也没有什么好朋友了，都来逼迫他。所以他内心的冲突是很大的。但是第九节又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觉心里似乎着着的火必塞我的骨中，我就寒冷不住，不能自禁。就是大家可以深刻的体会一下，就是这个耶利米当时他那种内心的挣扎，那种征战，那种情感的那种交织在里边。一个是他受到了很大的逼迫，第二个呢，但是他作为神的先知，他必须要恪尽职守来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又有很大的挑战。第十一节，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然后这时他又看到来仰望神，甚至在讲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但是从第十四节到第十八节呢，又到了另外一种状况，说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那日不蒙福。他又心里又觉得很苦，甚至来咒诅自己不要被生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这一段充分的表达耶利米他的那种有他的软弱的一方面，但是也有他那种在神面前的那种忠诚。他作为一个神的先知，一定要忠诚的传讲神的话语。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个就看不完了，所以呢，我们下节再来看第七篇的信息，21到24章。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讲得很快，希望大家就说在课下一定要读这些经文，然后这样我们才能跟得上这些进步。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个心来追求你的话语。求神你祝福我们弟兄姐妹在读经的这段时间里，也能够让这些话语成为我们的食物，能够吃下去，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求主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也求主祝福我们接下来的崇拜，也接下来和穆拉蒂奉献，愿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